俄罗斯经济不稳，伊朗能源高急，美国加重制裁。挪威波音737冲出跑道，差啲坠海，乘客惊恐逃生。美国核电厂无人机目击事件大增。重磅报告：中共绕过联邦，渗透美国地方。阿尔巴尼亚计划禁 TikTok 最少一年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丽文，今日是12月22号星期日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以色列时报21号报道，华伊朗上个星期因为大范围停电，搞到学校和政府部门都要关门，商场还要提早关门，好悭电，政府现在真是搞不定。经过一个夏天的停电、严寒、落雪和空气污染，搞到伊朗的能源部门雪上加霜。伊朗工业生产成本因停电上升，虽然他们有很多天然气和石油储备，但都顶不住。分析说，西方国家因为核计划对伊朗实施了严厉制裁，令伊朗能源产业无法现代化。美国财政部本周出声明，对伊朗石油、石化贸易相关的四间公司和三艘船只实施制裁，三艘船会被美国冻结。声明指出，伊朗商人用欺骗手段将石油卖给亚洲国家，这些交易帮伊朗赚了数十亿美金，用来支持他们的核计划，还被资金真主党、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等极端组织。美国现在就打击这些资金的主要来源。更加衰的是，伊朗货币里亚尔上星期跌到历史新低，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已经跌了超过 10%。 自从巴沙尔倒台后，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大跌。真主党领袖卡西梅透露，他们已经没有从伊朗运武器去黎巴嫩的地面路线。路透社21号说，如果没有叙利亚，伊朗在中东几十年建立的联盟就会散晒。随着伊朗影响力削弱，以色列现在逐渐成为地区主导力量。内塔尼亚胡准备将伊朗的核野心和导弹计划清零，坚决消除威胁。巴勒斯坦分析师加桑哈提卜说，如果伊朗人不让步，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发动攻击，因为现在没什么可以阻住他们。过去伊朗都是挺实际的，领导层很可能愿意妥协，避免军事冲突。同时专家说，伊朗的盟友俄罗斯在经济上陷入停滞陷阱。22号商业内幕发文，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研究员普洛科彭科分析说，虽然今年俄罗斯 GDP 预计会增长，但这些数码其实都是误导。过去两年俄罗斯经济运作能力其实一路都在衰退，持续的战争令俄罗斯陷入了停滞陷阱的危险，而且已经没得翻转头。普洛科彭科估计，明年经济会更差，2026年可能会出现社会和财政动荡。自2022年首次入侵乌克兰以来，俄罗斯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国防开支，这个开支只会越来越多。到2025年，国防安全支出会占政府总支出超过 40%。 这些支出是牺牲了整个国家经济的代价，新增的税收几乎全部给了军事用途，因此商品和农业生产商都开始动摇。随着全球煤炭价格下跌，俄罗斯煤炭业四年以来首次亏损，影响了31个产业城镇。俄政府在紧急国家财富基金已经跌到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，前景好暗淡。普洛科彭科说，随着时间推行，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距离临界点越来越近。 21号，每日邮报报道，挪威一架波音737客机在19号降落莫尔德机场时，因为天气恶劣，飞机冲了出跑道，一路冲到150米，最后在岸边停低，差15米就跌落海，搞到当地人好震惊。好彩机上165个乘客和6个机组人员最后都透过逃生滑梯安全撤离。这架飞机当日是由奥斯陆出发，飞去罗姆斯达半岛北部的莫尔德机场，航程大约45分钟。当时天气报告有强风，飞机当晚6点19分起飞，比原定时间迟了一个钟先到达目的地，但降落的时候因跑道湿滑，飞机失控狂冲，直冲出跑道，最后在距离海边15米的地方停低。当时机上有165个乘客和6个机组人员，事发后全部人即刻用逃生的滑梯安全撤离，救援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手。挪威国际航空说，降落时机场风势好劲，跑道还因为低温变得湿滑。有乘客说，飞机落地那刻明显比平时降落的位置远了很多。挪威机场营运公司 Avala 和当地警方说，暂时未能确定跑道情况是不是这一次事故的主因。机场现在暂时关闭跑道，正在调查之中。据战区21号报道，最近引起关注的无人机事件，在12月飞越核电厂的数量几乎翻一倍。原本由今年1月到12月初先得15宗，但12月中短短一个星期就激增到26宗，发现无人机的地点主要是新泽西州的塞纳姆核电厂和霍普溪核电厂。12月14号这两个核电厂都报告说，发现了无人机飞过这两座核电站，不单止是当地的能源命脉，还是美国国家能源安全重点保护的地方，所以任何异常活动都不可以忽视。核管管理委员会发言人说，现时的报告都是靠核电厂自愿提交，不是所有飞越情况都完全记录到。为了安全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在全美22个敏感地点，包括核电厂，设立了临时飞行限制区域。这些地方禁止无人机在400英尺以下飞行，禁令会持续到明年1月17号。虽然还未清楚无人机数量突然激增的原因，但暂时没有发现威胁性的证据。国土安全部在19号发声明说，这个临时限飞禁令是预防性质，目标是阻止无人机在这些地区飞行，原因可能是无人机玩家误闯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禁飞区，或者是有人恶意行为，好似想测试核电厂的安全性。专家建议，除了现有禁令之外，未来可能需要更多反无人机技术，譬如装干扰设备，加强法律惩罚，甚至普及无人机使用的相关规定。新唐人21号报道，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，指出中共现在透过地方的层面渗透美国。这份报告叫《近敌：中国对美国的地方渗透》，是由资深研究员布德拉布鲁耶尔和皮卡西克共同撰写，揭露中共绕过美国联邦层面，转移瞄准美国的地方官员和机构，试图扩大影响力。这种策略被人认为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。报告举了一个典型例子，就是加州州长纽森在2023年10月访华的行程。纽森访问期间，中共给了高规格接待，还和习近平等中共高层会面。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，纽森表态说，加州愿意做北京长期稳定、强劲的合作伙伴。这种表态 引起了人地对中共在地方层面影响力的担心，仲令大家讨论地方官员会不会成为中共影响美国政策的突破口。时事评论员分析，柳森作为民主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，不单只是一个州长，他是党内地位很突出，将来可能会是全国有影响力的人物，而中共就是看中这点。另外，中共的渗透行动不单只针对民主党官员，譬如在2018年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的时候，阿肯色州共和党州长阿萨·贺勤森就公开讲过，美国地方层面和中共合作非常重要。他说，地方层面的关系越来越紧密，联邦层面的合作就越容易成功。这种言论显示，中共的渗透策略在两党中都有影响力。报告还指出，中共用了很多的手段在地方层面渗透，譬如经济投资、文化交流和地方政府的合作。这些手段避开了联邦层面的监管，在地方建立影响力。时事评论员秦鹏分析，中共掉头地方层面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联邦层面对中共采取了更严厉的包围政策，中共唯有退而求次，在地方层面找突破口。第二，美国地方政府相对有些独立性，州政府和城市官员为了地方经济发展，更容易接受中共的投资和合作，给了中共机会。第三，地方官员对中共的认识和警惕性低过联邦层面，令中共更容易得手。报告还警告，中共不是只是做短期的经济合作，他们企图在美国地方层面长期布局，透过合作建立亲中的人脉，打压异己，还想慢慢渗透共产主义的理念。为应对这些问题，报告呼吁美国各级政府要加强协调，采取更积极和有效的措施应对中共的渗透。只有联邦和地方层面紧密合作，才可以有效压制中共的影响力，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。路透社21号报道，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宣布，从2025年初开始会禁用中国短影片平台 TikTok 海外版至少一年。拉玛在会见了全国家长、团体和教师之后说，这个禁令是为了令学校更加安全的一部分计划，会在明年初开始实行。拉玛说，一年内我们会全面禁止所有人用 TikTok， 阿尔巴尼亚将不会再有 TikTok。他说，政府会推出一些项目去服务学生的教育，帮助家长追踪小朋友的行踪。问题不是我们的小朋友，而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，是 TikTok 和其他劫持了小朋友的社交网络出了问题。不够一个月前，在首都地拉纳一间学校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事件，一个14岁的学生被另一个学生持刀袭击丧生。打斗原因是因为两人在社交媒体上争吵。这件恶性事件在当地引起了家长游行。悲剧发生后，拉玛曾经宣布计划在每间学校和课室装闭路电视，方便监控活动。拉玛表示，部分国家已经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浏览社交网络。作为政府，我们的困难是这些社交网络的过滤装置成效非常低，网上鼓吹暴力和欺凌的情况越来越多。 TikTok 凭着不设限的短影片吸引大批的年轻用户，全球超过10亿活跃用户。在美国， TikTok 面临被禁风险，还因为涉嫌干预选举而被欧盟调查。目前这个平台已经被很多国家的政府机构人员禁止使用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再见。